随波逐流，还是默不作声？当你因为信仰的原因遭受排斥甚至逼迫，我们往往是不是面对两个不同的诱惑？要么是放弃我们的信念，随波逐流；要么是默不作声，不敢做见证，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随波逐流，默不作声，还是站立的稳？作家使徒彼得想通过我们所查考的书信来劝勉我们，在神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住。其实当我们谈到逼迫，我们经常是不是想起政府对基督徒的态度和政策？早期教会，包括目前世界很多国家的教会，确实面对如此政府的迫害，但是逼迫并不限于官方的迫害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常常涉及到家庭中的迫害，以及工作中因信仰的原因而受到辱骂和不公正的对待。真正明白新约中的书信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分析作家所提出的线索，尽量了解一下原先读者所面对的状况。那么最近几个月，当我一次一次的读彼得前书，我越来越发现，原先的读者所受的苦，更多不是政府的逼迫。咱们看看屏幕上的这些经文，你看2章12节，应当平行端正，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。2章15节，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的人的口。3章16节，当存无畏的良心，使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平行的人，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。最后4章4节，你看，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从前放荡的路，就觉得很奇怪，毁谤你们。看来当时的基督徒经常受到世人的迫害，要么在单位、家庭、工作，还是别的领域，好像毁谤基督徒当时很正常。我们现在也不例外，对不对？不管我们长期在伦敦，还是准备回到亚洲，做基督徒被毁谤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今天我们要看到，尽管我们现在暂时确实要为义受苦，但我们却仍然可以站立得稳。我们要看到团契生活的重要性，我们也要发现受苦的时候勇敢为主做见证的秘诀。不过仔细查经之前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不同的朋友，不是小黎、小张，姊妹叫做婷婷，弟兄的名字叫六斌。婷婷已经回国1年多了，她父母很快就很高兴她回来，但是确实被失望。主要不是因为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而是因为婷婷的信仰造成家庭中的一些纠纷。简单的总结，婷婷的奶奶想把一笔大钱分给她的两个孙女，但是婷婷回国之后越来越让奶奶感到也很失望。婷婷的表姐也开始毁谤婷婷，说周日婷婷不愿意整天跟奶奶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教会的人已经比自己的家庭更重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要如何站立得稳呢？就是婷婷柳斌呢，回国之后她很快就开始工作，每个月的收入还行，但是最让人羡慕的就是这家公司年底的奖金非常好，并且柳斌被提升的潜力很不错。尽管如此，最近他跟老板的关系越来越糟糕，客户一直特别喜欢跟柳斌做生意，但老板并没有那么满意。一方面是因为柳斌不愿意做财务的假账，更让老板很生气，就是柳斌一直不愿意黑色交易。平时团队的做法就是每次有新的合同至少拿1/3的回扣，但是柳斌觉得得到红包是不应该的，影响他被提升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。 恐怕老板也在找原因让他被炒鱿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要如何站立得稳呢？不管是远线的读者，还是21世纪的基督徒，世界各地的教会有许许多多这种的弟兄姐妹正在为义受苦。咱们看一下8到14节，彼得说我们要彼此勉励，热心行善。我们要彼此勉励，热心行善。咱们看第八节，总话来说，你们要彼此同心，互相体恤，亲爱像弟兄，满有温柔，存心谦卑。彼得提到团契中人与人之间五个不同的方面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提到彼此的心态，要彼此同心，要存心谦卑。当团契中的人受苦，我们千万不要彼此冲突，而要彼此同心，彼此提醒，我们都是做客路的，我们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都在等候那将来的盼望。要存心谦卑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都是因神的大怜悯才成为神的子民，他真正的祭司。不只是我们的心态，这也涉及到我们的情感。看看第二和第四个方面，要互相体恤，要满有温柔。换句话说，在团契中的人的行为，如果团契中的人为义受苦，我们要真诚的关心，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。这五个方面最中心的方面是什么呢？要亲爱像弟兄。其实彼得已经多次的强调彼此相爱的重要性，不是我们要离弃骨肉血亲的家人，而说既然我们被重生，我们属于一个新的家庭，所以当教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义受苦，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。那为什么回国之后停止聚会是不可思议的？就是因为当地弟兄姐妹需要你，你也需要他们。正如婷婷和刘斌也很需要弟兄姐妹的关怀。被回谤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，我们往往会随波逐流，不行。咱们看第九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大家祝福，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也就是说，不要报复，而要祝福。我相信婷婷很有可能考虑过回谤她表姐的品格，或许刘斌也想过损害他老板的名誉。不行，我们基督徒可不要入乡随俗，以恶报恶。从第二章十一节开始，彼得多次的强调我们要平行端正，要离恶行善。九到十二节，我们再次的可以看到同一个原则，不要报复，倒要祝福，有结果，也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承受福气。二章的结尾，彼得引用以赛亚53章来让我们效法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。三章六节，他劝勉妻子要效法撒拉的榜样，顺服丈夫。那三章10到12节，彼得再次用旧约的例子到大卫，他在诗篇34让我们看到离恶行善的结果。看看十二节，主的眼睛看顾义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彼此勉励，日心行善。受苦的时候咱们不要报复，倒要祝福。毕竟主的眼睛看顾义人，也就是说他会垂听我们的呼求。上周你们记得没有，若丈夫不尊敬他们的妻子，就会拦阻他的祷告。那这里也是同一个原则，如果我们日心行善，寻找和追求和平，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为义受苦的时候，这是不是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？因此咱们要彼此勉励，日心行善。究竟第13节，如果你们日心行善，有谁能害你们呢？如果神在看顾行善的人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必定很顺利，不会遭受任何迫害？不行，咱们接着看14节，这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其实从第17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受苦算上神的旨意。 并且唯一受苦的人有福。有福有福。反而如果我们在面对听听同样的情况或者柳斌工作的状况，说实话我们是不是难以作证，很难坚持日心行善。因此我们要彼此勉励。朋友们，下面我们要发现，我们不只是要离恶行善，我们要把握机会爱惜光阴，利用这受苦的机会敢开口做见证。咱们看一下15到17节，不要怕人，而要准备做见证。不要怕人，要准备做见证。最近在国内，我再次的看到，当一个基督徒活出一个符合神话语的生活，他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品质。不足为奇的是，这种基督徒引起周围人的注意。应该是这样，毕竟我们信徒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之所以我们还在这世上，就是因为神拣选我们，为了作为他尊尊的祭司，他圣洁的国民。从2章11节，我们看到这主要是个行为的表现。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离恶行善。反而咱们不要误解，这并不是说我们没必要开口做见证，恰恰相反，当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与众不同的品格，这经常让人很好奇，我们基督徒干嘛愿意为义受苦？他们想多了解，到底我们怀有什么盼望呢？谈到做见证、传福音，我相信我们好多人感到有一点尴尬。我们知道做见证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，但是坦白的说，我们经常不做，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有两个很基础的原因，一个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做见证，另外就是我们不敢，我们却胆量。那彼得如何针对这两个问题呢？咱们一起念15节，一起念好不好？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以他为主，常常做好准备，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没有借口，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，想一想如何回答非信徒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现在感觉不行，那我们要认真的去做好准备。不是我们都要作为很有恩赐的传教士，不是说非信徒一切的问题我们都要提前思考过。说实话，大多数非信徒的问题都八九不离十，因此当然我们很值得学会一些简单的答案。但是这里彼得说什么呢？我们要做好准备，讲一下为什么有盼望，为什么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平安喜乐，也就是说使用任何机会来帮助对方去明白被重生的含义，领受神大怜悯的福分，耶稣死亡的成就，他复活所给我们确保的盼望等等等等。我们要提前准备。最近信主的朋友们，我希望在 St. Helens 我们可以帮助你做好准备做见证。信主好多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自满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跟非信徒朋友做见证跟5年10年以前所讲的答案都一样。当然福音的内容是不改变的，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做好准备，我们应该可以越来越好的利用做见证的机会把福音传开。想一想我们的个人案例，听听是不是要提前考虑如何最好的利用做见证的机会，以至于下一次跟家里人商量奶奶和表姐的情况，他可以爱惜光阴。刘斌呢，同样他是不是要做好准备，考虑一下如何把他跟老板的冲突作为一个跟同事们传福音的机会。如果提前想好如何回答同事的问题，我相信到时候一定对刘斌来说稍微容易一些。但说实话，是不是就不管准备的怎样，做见证仍然是不容易的。那下面咱们接着讲难以做见证的第二个障碍，也就是我们常常缺乏胆量。唯一受苦经常会给我们带来做见证的机会，但这些机会往往让我们感到一定的畏惧。在刘斌的状况下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受苦的原因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，很有可能周围的人以为我们很奇怪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，毕竟我们就是做客路和寄住人。那么，不管是溜冰、亭亭，或者我们自己，要是我们感到没有勇气、缺乏胆量，我们要如何做见证呢？看看14节的后半节，不要怕人的恐吓，也不要畏惧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那么彼得接着说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以他为主。其实不管是敢不敢传福音，还是做许多另外别的选择，我们最后的决定常常跟另外一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惧怕的到底是谁？我们怕神还是怕人？我们怕神还是怕人？彼得说，我们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。不怕人的秘诀，就在于我们对基督的心态。我们要心里尊他为圣，以他为主。那么一会儿，当我们接着看18到22节，我们要看到基督的确是万王之王，他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和掌权的，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。如果我们知道神在看顾我们，我们根本没必要怕人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万物一切，而且也知道不管对方多么的可怕，他也最后要服从耶稣基督。通过18到22节，彼得想刚强我们的信心。但是接着看之前，我们先注意第16节。怎么看第16节？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，当存无愧的良心，使那些诬赖你们这在基督里好品行的人，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。尽管我们不要怕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人所表现的态度不重要。除了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同时要当存温柔尊敬的心。感谢主，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确实很勇敢，并且很有负担，把福音传给非信徒，这是挺好的。当然，我们要鼓励这种人热心去发挥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，但是要小心。在国内，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很爱主的姊妹，她们简直太厉害，甚至强迫人去接受福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来没有必要强迫人。如果对方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可以肯定，按照神最好的时间，这个人必定悔改归向主。让人去相信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做见证，要祷告。是否结出果子，就是神的工作。我记得4、5年之前，圣诞节25号的那天早晨，吃早餐的时候，我的姑姑真是气死我，取笑我们基督徒。但感谢主，这给我很好的机会做见证。不足为奇的是，姑姑不太接受我的一些想法，结果我们开始辩论。因为我准备的还可以，最后我赢了，但现在回顾看，实际上我觉得我输了，因为那天的态度很不好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辩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你赢了，要当存温柔尊敬的心，这样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，第16节我们可以保持无愧的良心。这是不是很现实的一段经文？唯一受苦，我们仍然可以站立的稳。我们要彼此勉励，热心行善，而且我们不要怕人，而要准备做见证。那么结束之前，咱们简短的看一下18到22节，彼得坚定我们对基督的信心，尤其是让我们明白基督已经得胜。这段话确实比较复杂。可是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即使有许多不同的理论，特别是关于19节，但归根到底，按照上下文，它主要的原则一清二楚。我们必须默想基督得胜，我们必须默想基督得胜，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。当我们唯一受苦，彼得想鼓励我们默想基督得胜，有两个方面。第一，基督已经在神右边，基督已经在神右边。 第十八节，基督也曾经为义受过苦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众所周知，他却没有留在坟墓里，他不只是战胜了死亡，他也三天之后从死里中复活了。那么不管十九节谈的是挪亚时代的人们，还是彼得后书所提出犯罪的天使，如果感兴趣，其实后来我们可以聊一聊。不管怎样，它的含义是一样的，基督得胜了。因此当听听感到很孤独很无助，他可以默想基督得胜了，他可以深深知道已经基督已经在神右边，并且呢，他也可以知道第二个方面，我们基督徒已经被基督徒了。对不起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基督徒已经被拯救了，已经被拯救了。耶稣死亡的成就是不是很奇妙？第十八节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。这是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，耶稣只要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既然他三天后复活了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死亡有功效，像挪亚一样。虽然我们是少数人数，并且也许周围的人觉得我们进入方舟是很可笑的，但实际上我们是被拯救的，他们要面对审判。那第二十一节，彼得指出我们的洗礼，当我们想起洗礼所象征的已经发生过的事，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那我们就可以有把握，基督确实得胜了，因此我们可以向神许愿，长存纯洁的心，毕竟我们已经被拯救了。那么下次当柳宾开始怀疑，他是不是应该默想基督得胜，刚强他的信心，让他能够不怕而做好见证。我们个人呢，我们是否曾经为义受过苦呢？一会儿我们分小组可以一起分享，不管过去怎么样，将来我们都要为义受苦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将要如何回应？随波逐流，默不作声，还是站立的稳？我希望今天最起码大家可以明白，为义受苦，我们要坚持日心行善，同时我们说的话也并不微不足道，我们要开口做好见证。无论是父母热烈反对你不愿意跟飞行徒结婚的决定，还是老板所给你不公正的对待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默想基督得胜了，心里要尊他为圣。既然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必怕人，而要做好见证。阿们。